正道的时间，
是由我们本堂的五堂牧师吴柱光牧师由刘明生弟兄国语传译。
我们的本堂的主任牧师吴柱光牧师传扬，由明生弟兄翻译。
各位弟兄姐妹，今天跟大家讲加拉太书第五章的续集。
各位弟兄姊妹，今天和大家 来分享加拉太书第五章的续集。
我们上一次已经讲了一部分，我们现在打开加拉太书第五章。
我们现在打开加拉太书第五章，继续暂时的剩下的部分。
我们再来看第十三节至到二十四节。
我们从第十三节看到二十四节。
这个新约圣经266页。
对，新约的圣经266页。
266页。十三节开始，请大家一起读。
我从十三节一同开始读。
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要把彼此消灭了。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作所愿意作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憎敬、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方言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之欲同钉在十字架上。好，上一次我们解释了情欲的功能。
上次我们解释了情欲的功能。
我们指出放纵情欲是非常可怕的事。
我们指出放纵情欲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上一次讲完那堂道之后呢，后来有两个人呢跟我给一些资料我。
从上次讲完那堂道之后，有两个人把一些资料给我。
一位牧师打个电话给我。
一位牧师他打了一个电话给我。
他在美国呢组织一个叫做家庭互惠家庭会咁上下嘅组织。
他在美国组织了一个互惠家庭的这种组织。
他跟我讲话，今日情欲这件事攻击北美洲好犀利啊！
他跟我指出说，今天情欲这件事情攻击北美洲的教会非常的厉害。
他话嗰啲同性恋嘅人呢，开始积极传佢哋嘅福音啊！
他们说，这个同性恋人开始积极的传他们的福音，他们所谓的福音。
嗰啲同性恋嘅人派佢哋嘅人去到学校，去到公立的图书馆来传。
这些同性恋人，他们派他们人到学校，到公立的图书馆去传。
在学校有些老师呢，竟然间教那些细蚊仔怎样进行同性恋的行为。
甚至在一些学校里面，那些老师都教他们的小孩子怎么样来进行同性恋的那种行为。
唔怪得我最近收到加拿大学校的一封信，就话，他们不请那些同性恋的人做老师啊。
难怪我最近收到。学校发了一封信说他们不请同性恋的人来做老师。
原来那些同性恋的人呢，教书啊，教那些学生这样教法的吧。
原来那些同性恋人在学校教导学生们是这样教法。
他说根据统计呢，美国呢有十分之一的人是同性恋的。
好，根据统计，美国有十分之一的人是同性恋的。
他说所以呢，学生啊应该也都有十分一同性恋。
所以他们说学生也应该有十分之一的人是同性恋的。
所以教育呢应该要教的十分一的时间是同性恋的课程。
所以他们就说教育的这个课程里面有十分之一的课程要教教那些同性恋的课程。
他对啲学生话：你哋生落嚟呢，可能系异性恋嘅，可能系同性恋嘅。
他们教导学生说：你们生下来的时候可能是异性恋，也可能是同性恋的。
佢话你点知你系边种呢？
他说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
咁随便你试下先啦。
所以因此你们应该试一试。
咁又画埋图啊，教佢哋点做啊，咁样。
所以就画了一些图，教导他们怎么样去做。
喺图书馆就系喎。
在图书馆也是这样的。
有啲我都做母亲嘅，就去 shopping 啦，去买嘢啦。
所以去做母亲的去购物。
咁啊，时时咧就将啲仔女放喺图书馆咯吓。
所以就把他们小孩子摆在图书馆里。
咁啊，图书馆啊，时时有啲咩识字班啊，或者系呢、这个学法文班啊咁样。
所以在图书馆里面，他有一些这种像语言方面的这种班的供应。
咁啊，有一次一个做妈咪咧，就经常放个仔喺图书馆噶。
有一个做妈妈，经常把他们小孩，把他小孩暂时摆在图书馆。
咁啊，有一次咧，佢买嘢买买下，突然间醒起乜嘢，就翻去见个仔。
所以有一次，他买东西，忽然间想到一件事情，要回去跟他小孩讲话。
咁啊，见到个老师教佢哋成班小朋友咧，教佢哋点样咧喺肛门嘅部分进行同性恋。
他竟然发觉有人在教导他的小孩，那班小孩子们在肛门那边进行这种性关系。
哇！呢、这个妈咪吓到咧魂飞魄散啊！
这个妈妈，这个、妈妈她吓得魂不附体。
咁啊，联合其他家长要控告个图书馆。
因此，联合所有的家长要控告这个图书馆。
咁啊，那个图书馆梗系又道歉，又话以后唔会再有呢啲事啦。
当然，这个图书馆就道歉，说以后不再有这种事情会发生。
但系我哋见到嗰啲同性恋佢哋嗰啲人咧，已经系采取主动啦，要教人嚟做呢啲嘢啦。
有些事情我们发现，说这些同性恋人，他们在积极的要教导人这同性恋方面的。
我哋见到佢哋游行示威。
我们看到他们游行示威。
我哋见到喺欧洲咧，佢哋竞选议员咧。
我们看见那些他们在欧洲竞选议员。
嗰啲女议员咧就以裸体脱衣嚟到做竞选嘅方法。
这些女议员用裸体来竞选她的这个议员的方法。
我哋见到呢个世代放纵情欲已经到好可怕嘅地步。
我们可以看到，这世代放纵情欲已经到了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
所以嗰个牧师喺电话同我讲。
因此，这位牧师在电话中对我说：“
佢话我哋基督徒唔应该仲系以为，呢啲外边嘅事唔关我哋事。”
他说：“我们基督徒不可以再认为这是外面的事，跟我们没有关系。”
佢已经渗入学校啦。
有些事情已经渗入到学校了。
佢已经竞选议员啦。
竟然已经到竞选议员的这个范围。
如果呢班色情嘅人做咗国家总统啊，或者做咗我哋嘅议员，做咗我哋校长，你就弊噶啦。
如果这班色情的人，他们做了我们的总统，做我们的议员跟学校的教师的话，那我们就糟糕了。
我哋呢啲新移民，我哋可能呢就对社会唔系好关心啊。
我们这些新移民的可能对社会还不太关心。
但我哋应该关心我哋个仔女。
但是我们应该关心自己的儿女。
喺学校读啲乜嘢？
他们在学校读些什么东西？
佢哋受影响嘅系乜嘢？
他们受的是什么样的影响？
有时我哋完全唔过问系好危险。
有时候我们不过问是非常危险的。
无论如何。
不管怎么样，
我们应该明白，
我们应该明白，
北美或者自由国家受最厉害的打击的就是情欲。
北美洲这些自由的国家受打击最厉害的就是情欲方面的。
我们上个礼拜指出情欲它的控制力量是什么呢？
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指出这情欲它所发生的这个力量是怎么样。
情欲的控制力量就是出于情，
情欲的这个控制的力量就是出于情，
用一种感情来劳动人，
是用一种感情来劳动人，
叫人着迷，
叫人家那个迷，
叫人受捆绑，
叫人受捆绑。
情欲呢？
情欲呢？
又发自人里头的，
也是发自于人里面的，
你好难找得了，
也因此很难逃脱。
情欲又叫做私欲，
情欲也叫做私欲。
这个私这个字呢？
私这个字呢？
是指出个人生活的问题。
来，是指出个人生活方面的问题。
所以今天北美洲这个放纵情欲的社会呢，很强调这个个人主义。
因此在北美洲放纵情欲的这个社会非常的强调个人主义。
这个个人主义呢就会反抗任何的约束力。
这个个人的主义就会反抗各种的约束力。
反抗神。
反抗神。
反抗道德观念。
反抗道德的观念，
觉得这个是我的事，关你什么事？
他们觉得这是我的事情，跟你什么关系？
私人的问题，
这是我私人的事情。
情欲又叫做私欲，
情欲也叫做私欲。
这个私欲这个字又给我们想到性欲，
私欲这个字也让我们想到性欲。
在这么多种吸力里面，性欲的吸力是最大
的。在这许多的吸引力里面，情欲的这个方面，性欲方面吸引力最大。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要小心。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小心。
很多时候我们见到一些人外表好好的，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人外表非常好，
里面就充满各样的情欲，
里面却充满各种的情欲。
他性欲发作的时候呢，他做些很羞耻的事。
当他里面的性欲发作的时候，他会做许多羞耻的事情。
情欲在圣经中有一个名称叫做邪情，
情欲在圣经里面有个名称叫邪情，
偏向邪的，
它是偏向于邪的，
跟邪灵的势力有关的，
跟邪灵的势力是有关系的。
情欲又包括了怒气，
情欲也包括了怒气。
我们上个礼拜读过十五样的情欲啊，个名单你记得吗？
我们上一次提到的这十五样的情欲的这个名单，你们还记得吗？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十九二十节呢。
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过的经文第十九的二十节。
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等等。
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等等。
中间一连串呢，就是仇恨憎敬忌恨怒怒结党纷争这些等等。
中间也包括了仇恨憎敬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等等。
里面含有很重的成分，怒。
这里面含着非常的重的成分，就是怒。
这个怒又是一种感情，
这个怒也是一种感情。
但是很多人在盛怒之下，他就做出很厉害的错处错事。
在盛怒之下就做出了许多的错事，
那个时候就不能控制自己。
在那个时候他就不能控制自己了，
所谓火遮眼，
就所谓的火遮眼。
那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胜过怒气。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胜过怒气。
情欲还有群体的作用在里面，
情欲还有群体的作用在里面。
那个系列的名单里面有结党啊、纷争啊、异端啊，这些是群体的作用。
这里面有结党、纷争、异端，这里面是有包含着群体的作用。
当一个人犯罪犯到群体性的时候，很难救。
当一个人犯罪犯到群体性的时候，就非常的难收拾了。
有一个心理学家话俾我哋听，
有位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
佢话一个人有同性恋的怪癖呢，
当一个人有同性恋的怪癖的时候，
大家爱他帮助他还可以救他，
但爱他关心他还可以挽救他。
当这个同性恋的人加埋入去同性恋俱乐部的时候呢，就很难救了。
但是当一个人他同性恋人加入到这个同性恋俱乐部之后，就很难救他了。
大把朋友 back up 住他，
因为有许多的朋友后面有压力。
在那个群体的心理作用里面，他觉得自己是对的，
因为在这种群体的心理作用里面，他觉得自己是对的。
在那个群体的心理作用里面，彼此互相支持呢，他们认为他们是受到不公平对待。
在群体的这个作用里面，他互相支持，他们就觉得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情欲还包括物欲，
情欲也包括了物欲，
好像醉酒啊、荒宴啊等等，
就像醉酒荒宴等等。
那这些都是藉着物质享受来维持他的情欲，
乃是借着物质的享受来维持他的情欲，
好像赌博啊、用钱啊、用这些玩意啊来维持他的那种贪念，那种情欲，
就像赌博，就用这些钱这些玩意来这个满足他的那种情欲。
那我们总括来讲，
总观来说，
情欲控制一个人，
情欲控制一个人，
叫那个人失去自由，
叫这个人失去自由，
叫那个人做罪的奴隶，
叫一个人做了罪的奴隶。
但是奇怪，
但是很奇怪，
那个人甘心，
这个人却是甘心的。
那个人反而笑其他不肯犯罪的人，说他们没自由的嘛。
这个人反而笑那些不肯犯罪的人，觉得他们是没有自由。
比如那个人打惯麻雀的，
比如说一个人打惯麻将的，
他就会说不打麻雀的人呢是没自由的。
他们反而认为那些不打麻将的人是没有自由。
他说我不信耶稣，
他说我不信耶稣，
信耶稣又不给打牌的，没自由。
信了耶稣也不能打牌，实在没有自由。
他不知道他是被打牌这个恶习捆绑住，他先是没自由的。
他却不知道他已经被这种打牌的恶习捆绑，使得他已经失去自由了。
所以我回答他们，我这样回答了。
所以我这样回答他们，
我说谁说基督徒不可以打牌？
什么人说基督徒不能打牌呢？
我们可以打，
我们是可以打，
不过我们不打而已。
不过 我们选择不要打。
你又试下唔打我睇下。
你来试试看，你不打可不可以？
佢打开牌，佢唔打就唔得噶喎，佢冇咗自由噶啦。
当他们打牌打惯了之后，他们不打就不行了，因为他们失去自由。
我哋可以用我哋嘅自由去唔打，嗱呢个先系真自由。
我们可以运用我们的自由不去打牌，那才是真正的自由。
所以保罗话，
所以保罗就说：
你哋千万唔好以你嘅自由为放纵情欲嘅机会。
你们千万不要以自由作为放纵情欲的机会。
当你嘅自由变成放纵情欲嘅时候，你已经系失咗自由啦。
当你的自由已经是让你放纵情欲的时候，你已经失去了自由了。
但好可惜，现今呢个世代就将放纵睇为系自由。
但是很可惜，今天的时代就是把这个放纵当作是自由。
其实真自由一定要系有某个程度嘅约束嘅。
其实真自由呢是有某种程度上的约束。
完全冇约束嘅嗰个唔系自由。
完全没有约束的不算是自由。
但是我们用什么来约束我们自己呢？
但是我们用什么来约束我们自己呢？
今天就要跟大家讲三种约束力。
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乃是三种的约束力。
我们一样来思想一下。
我一一的来思想。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第十三、十四、十五三节。
我们来看第十三、十四、十五节。
这里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
这边说，弟兄们，你们蒙召乃是要得自由。
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
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
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了。
因为全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了。
大家发现到啊？
大家发现了。
怎样控制我们不放纵情欲啊？
怎么样可以控制我们不放纵情欲呢？
下面提到两个名词。
下面提到两个名词。
一个叫爱。
一个是爱。
一个叫律法。
一个是律法。
这两样东西都是控制我们不犯罪的。
这两样东西都是可以控制我们不犯罪的。
大家知道律法的作用就是叫人不犯罪的。
大家知道律法的作用呢，叫人不要犯罪。
律法呢是用警告力、阻吓力、刑罚力。
律法呢是用警告力、阻碍力、刑罚力来指导你们不要犯罪。
告诉别人你犯罪呢，你的结局就是死。
就告诉别人说你们犯罪的话结局就是死。
但是基督徒呢多了一种力量。
但是基督徒却多了一种力量，
叫爱的力量。
只是多了一个爱的力量。
这个爱在他里面帮助他，
这种爱在的一面可以帮助他，
能够控制自己不犯罪，
可以控制自己不犯罪。
圣经说爱就包括了全律法了。
圣经上说爱就已经包括了全律法了。
那所以一个人如果爱人呢，
所以当一个人他爱人的话，
他不会害人，是不是？
他是不会去害人的。
如果他爱自己的丈夫，
如果一个人爱他自己的丈夫，
他不会在外面有外遇啊，有奸淫那些事，是吧？
他会不会在外面有外遇这些事情发生？
如果他爱自己的儿女，
如果他爱自己的儿女，
他不会对家庭不负责任，是不是？
他不会对自己的家庭没有负责任。
如果爱国家爱社会，他不会犯罪啊，破坏国家社会，是不是？
他说爱国家爱社会的话，就不会犯罪来破坏国家。
爱是一种约束力。
爱乃是一种约束力。
律法也是一种约束力。
律法也是一种约束力。
但是律法约束人和爱心约束人有很大的差别。
但是律法约束人跟爱心来约束人有很大的差别。
在这里分享十个差别。
我这边和大家分享十个的差别。
第一个差别。
第一个差别。
律法是用控诉来到约束人。
律法呢是用控诉来约束人。
爱心呢，
爱心呢
是用自我牺牲来约束自己。
是用自我牺牲来约束自己。
你看两个不不同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的
律法就
是
你揸快车啊，罚你100元。
律法就是说你开快车我就罚你100块。
这里面有控诉啊，
里面有控诉的。
爱心是什么？
爱心是怎么样呢？
喂，你不要揸快车啊，撞死隔离那个的。
你就说不要开快车，这样子会撞死人。
有撞死人的，
也会撞死人
啊。宁愿行慢一点啊。
我宁愿开慢一点。
用牺牲来约束自己。
用牺牲来约束自己。
你看好不同啊。
我们可以看到
第二个约束力的比较。
第二个约束力的比较。
律法约束人的时候呢，
律法约束人的时候，
那个人觉得呢很痛苦，在挣扎的。
那个人就是非常的痛苦在挣扎。
因为律法约束人，人是不快乐的。
用律法来约束人的话，这个人是不会快乐的。
但是爱心约束人呢，
但是用爱心来约束人呢，
那个人在不知不觉中很自然地喜欢约束的。
那个人却在不知不觉中宁愿受这个约束。
对不对？
你们觉得对不对呢？
你 事啊？你对你个仔讲啊？
你试着对你的孩子说。
嗱，呢个再做呢，下一次就打你。
你如果再做这件事情，我下次一定打你。
罚你，
罚你。
冇零用钱，
没有零用钱给你。
啊，呢种系律法啦。
这乃是用律法。
啊，如果你爱佢咧？
但是如果你爱他，
佢又同你，佢又爱你呢？
他若也爱你呢？
哎呀，佢好自然噶喎。
他就非常的自然。
佢又约束自己。
他就可以约束自己。
啊，所以你话喺爱里边约束几好咧？
所以你们觉不觉得在爱里面约束自己多好？第三，
律法约束人呢？
律法约束人。
那个受约束的人不是挺甘心的，
那被受约束的人是不太甘心的。
但是爱心约束的人呢？
那是爱心来约束人。
那个人很快乐的，
他就会觉得非常快乐，
很乐意，很甘心的，
非常甘心乐意。
是不是你有没有试过一次开快车被警察罚了你100元，你觉得很甘心？
你会不会有一次经历到开快车被警察罚了100元，觉得很甘心呢？
都是不甘心的，
一定不会甘心的，
是不是啊？但你有没有试过捐钱去救济穷人，觉得哎呀好不甘心，有没有？
但是有没有试过去捐钱给救济穷人，觉得不甘心呢？
多数不会啦，如果是你都不会捐啦，是不是？
都是不会的，因为如果是的话你就不会去捐钱了。
有个人去新加坡旅游，
有个人到新加坡去旅游，
临走的时候有人问他，你觉得新加坡怎么样，有什么观感啊？
离开新加坡之前有人问他说，你对新加坡的观感如何？
他说 fine fine fine，
很好。
原来他被人罚了3次。
原来那个字来说被别人罚了3次。
罚款罚了3次 ，fine fine fine。
原来他被人家罚款罚了3次之多。
哎，唔系几顺。
因此他里面非常的不高兴。
有一次报纸讲啊，
有一次报纸说，
有个中国人，
有个中国人
喺美国开快车，
在美国开快车，
啊，佢开得离谱一啲啦。
他开的实在是，
佢开到180km/h。
一个公里开了180里的速度，
结果警察捉到他呢？
结果警察把他抓住了，
罚他$5,000，
警察罚他$5,000。
他说我不交了，
他说我不会去交的，
我知道永远不入美国境的，
我一知道这一生都不会进你的国境。
有本事过来加拿大捉我啦，
你有本事就来加拿大来抓我吧。
不甘心的，
非常的不甘心，
所以律法约束人是不甘心的，
律法约束人就非常不甘心。第四点，
律法呢，
他
的力量就是恐惧恐吓，
他的力量呢是恐惧恐吓。
爱心的力量呢，
爱心的力量呢，
就出自喜乐，
出自于喜乐，
出自关心，
出自于关心。
你看不同，
你看到极大的不一样，
但是在恐吓里面的，
还是在恐吓里面，
约束力呢都有，但是不是那么大，
约束力还是有，但是这个力量不大。
但是爱在喜乐里面约束的，
爱跟喜乐里面约束的，
那个约束力大啲，
这种力量约束力就比较大，
自然啲，
比较自然。
第五点，律法是用理由去约束你，
律法呢是用理由来约束你。
点解你要咁样做？
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做？
律法就系咁，
律法就是这样。
爱心呢是用感情嚟约束人，
爱心呢是用感情来约束，
系咪啊？有阵时感情啊胜过理由啊，
有时候感情是胜过于理由的。
爱情，你说那个人在恋爱里面感情的力量大啊，又说爱他的理由大啊？
你说这个一个人在爱情里面在恋爱里面感情的力量大呢，还是理由的力量大？
如果个男仔爱那个女仔，他计啱条数的了，爱你几着数，所以爱你啦。
如果男的爱一个女的，他经过详细的计算觉得我爱你很值得，因此我爱你，
这种力量一定很差，
这种力量一定是很差。
但是他感情丰富，他爱他，哇，爱到痴痴缠缠，那个力量很大。
但他因为感情爱丰富，他爱他爱得非常痴，所以那种力量很大。
圣经说爱情如死之坚强，大水不能熄灭。
圣经上说爱情如死之坚强，大水不能熄灭，
可见他力量很大，
可见他的力量是何等大。
第六点，这个律法约束人呢，
律法约束人，
他有个副作用，
有一种副作用，
就挑起那个人的反叛性，
就会挑起那个人的反叛性，
叫他不要踏草地，他是踏的，
叫他不要踩草地，他偏要去踩，
叫他不要画花碰墙，他是画花的，
叫他不要在墙上画字，他偏要画。
你看那些公共厕所全部人都画到花绿绿的，
你看许多的公共厕所都是墙上画的，到处都是。
律法有个副作用，挑起那些人的反叛性，
律法有一种副作用，就会挑起人的反叛性。
但是爱心呢，
但是爱心呢，
他约束人就不同了，
他的约束人的方法就不一样，
他叫人重视人际关系，
他就 叫人重视人际的关系，
建立嗰个美好嘅关系，
建立美好的关系。
你睇一个人喺约爱心里边约束咧，冇副作用。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在爱心里面做约束就没有副作用。
第七，律法系用定罪，
律法乃是用定罪，
爱心系用赦免，
爱心乃是用赦免。
啊，有阵时咧，你对付你嘅仔或者对付你嘅仇人咧，
有时候你用方法来对你的小孩，对你的仇人，
你闹佢，将佢里边以往嗰啲坏品行揭发晒佢出嚟闹佢，
你骂他，把他一切的坏的品行揭发出来骂他，
咁样禁止佢再犯罪，
这种方法禁止他不犯罪，
有冇效啊？
有没有效果呢？
有冇？
有没有效果？
唔系冇，不过咧有阵时力量好细，
不是没有，但是他的力量非常小。
但咧，我哋发现到有阵时佢犯咗一次罪，我哋原谅佢、赦免佢、包容佢，反而改咗佢。
但是我们发觉他做了错事情，我们赦免他，然后包容他，这种效果反而很大。
喺香港有个福音戒毒，
在香港有个福音戒毒中心，
互爱团契吓，
互爱的团契，
佢哋嗰首歌啊，佢哋嘅互爱团契嘅全歌咧就系、是。愿主的爱与你同在，主的爱啊！
他们有个团歌就说愿主的爱与你同在。
他们戒毒就用福音用爱。
他们戒毒的方法呢是用福音用爱。
咁啊，香港啊有美沙酮戒毒。
香港有一个
用美沙酮呢种药嚟戒毒。
用一种药来戒毒。
咁啊，成功咧？
怎么成功呢？
我听见消息话，佢嘅成功率几近等于零。
我听到消息说，他成功率确实非常接近于零。
点解呢？
为什么呢？
里边冇爱，
因为里面没有爱的成分，
唔足够嘅约束嚟帮助，
不足够有这种发生约束的力量。
美沙酮呢一样嘢其实系比较冇咁猛嘅毒品咁解。
这种药物其实并是一个比较轻微的毒品。
咁即系你唔好食大毒，你食细毒啦。
意思就说你不要吃大毒，吃小的。
啊，你又知道律法同爱嘅约束力比较。
我们就会知道律法跟爱的约束力的比较。
第八
点，
律法约束人嘅律法呢？
律法约束人的这种律法，
佢系规条繁多。
它是规条繁多。
好多条啊，你记唔晒嘅。
非常多的这种规条，你不容易记得。
如果你要记住晒啲律法咧，你就系律师。
如果你能够记得到这许多的律法，你就可以做一个律师了。
但系爱心呢？
但是爱心呢？
约束人只得一条啫。
约束人只有一条。
全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一句话之内了。
全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了。
好容易记啊！
非常容易记得。
好容易行啊！
也非常容易去。
我记得我喺神学院做副院长嘅时候。
记得我在神学院做副院长的时候，
我的同学在宿舍呢，就有很多宿舍的规矩的。
你的同学在宿舍里面有宿舍的规矩，
比如不准呢随便就晾衫，
就是比如说在宿舍里面不准随便挂衣服，
这些鞋袜不准随便抌，
这些东西鞋子等等也不可以随便
摆，书台上面不准放到乱晒，要整齐，
书桌上也应该整理的整齐，
床被呢要折好佢，
床铺也应该把它折好。
咁啊，好多啲规矩，
有许多的规矩。
咁我哋又同佢检讨，又加多几条。
我们在检讨之后又加多了几条。
咁啊，整下嗰啲规矩好长啊，越嚟越长。
因此，使他的规条越来越多了，
长到嗰啲同学都冇办法记得。
长到一个程度，同学都不记得是什么。
咁你虽然间咁长，我仍然有法律闹，走啲法律闹。
虽然是这么多的规条，但是他却走犯这个规条的漏洞。
下次嚟冚嗰啲罅啦，又多一条咯。
因此，为了堵住这个漏洞，又多了几条了。
后来到了一个地步，我哋觉得唔掂。
后来到了一个地步，我们觉得实在没有办法。
于是乎，我就同佢哋讲啦。
因此，我们对他们说：
从今日开始，将呢啲规矩全部取消。
从今天开始，这规条全部取消。
佢哋话：好嘢。
我觉得那太好了。
不过有一条。
不过我有一条。
一条乜嘢呢？
一条是什么呢？
我话宿舍以整洁雅观为原则。
宿舍以整洁雅观为原则。
一条就够晒啦。
一条就够了。
咁个鞋咁样放法，你认为系咪美观啊？
你如果把你鞋子放丢的话，你看看认为雅观不雅观？
你底裤咁样挂出嚟，美唔美观啊？
你的内衣裤这样子挂出来，美观不美观？
一条就够啦。
一 条就够了。
爱心就完成了律法了，一条就够了嘛。
爱心就完成了律法，一条就够了。
所以爱的约束力好，
所以爱的约束力是非常大。
第九，
第九点，
律法的约束力呢？
律法的约束力
就叫人看对方丑的方面，
就叫别人看到别人丑恶的地方了。
比如说不要说谎，
比如说不要说谎，
那么往后谁说谎了嘛，是吧？
我们就会去到处去找别人说谎的地方，
那就看那些不好的方面，
我们就会去看人的恶的方面。
但是爱心呢约束人，
但是爱心约束人，
就叫人看美丽的方面，
就叫我们能够看到别人好美丽的地方。
你怎么爱一个人呢、啊？
你怎么去爱一个人呢？
你硬是看他好的方面，
一定是看到他一些好处
啊。他做错事一时的，一时的比他平时不是这样的
啊。做错事情的时候那只是暂时的，他平时不是这样的
下次、啊、他就不会这样了，
下次他一定不会这样。
我们总是看到靓那边的，是吧？
我们总是看好的方面。
第十，
第十点，
律法在人犯了罪之后才发挥最大的能力。
律法呢是在人犯了罪之后才能够发挥他最大的力量，
控告他，闹他，定他罪，
控告他，骂他，定他的罪，
这个就是律法了。
真的是律法。
爱心呢？
爱心呢
在人犯罪之前就提醒他，
乃是在人犯罪之前就可以提醒他
发挥最大的好力。
对，犯罪之前发挥最大的力量。
那你爱心是不是好得多呢？
你觉得爱心是否要好得
多？我们讲了呢律法和爱心的约束力十个比较，
我们讲出了律法跟爱心的约束力的十个比较。
各位弟兄姊妹啊，
各位弟兄姊妹，
从圣经的真理我们知道，
从圣经上的真理我们知道，
在律法以下的人是未得救的人，
在律法以下的人是不得，是没有得救的。
在爱心以下的人是真正得救基督徒的表现，
在爱心以下呢是真正得救基督徒的表现。
所以我们身为基督徒，
我们今天身为基督徒，
有神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有神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圣经说神就是爱，
圣经上说神就是爱。
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
耶稣说你们如果 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
你们何时有彼此相爱的心、啊、
你们什么时候有彼此相爱的心呢？
当你被越爱心来约束你，约束得好自然，约束得好甘心的时候，
当你用爱心来约束自己，约束的程度非常甘心的时候，
就看出你真的有爱心，
就可以看出你真的是有爱心。
如果你随便发脾气的，
如果你随便发脾气，
随便放纵自己的，
随便的放纵自己，
里面愤愤不平的，
里面愤愤不平，
你不肯在爱之下，你要在律法之下，
你不肯在爱之下，你就是在律法之下了，
你就已经失去了基督徒的特性，
你就失去了基督徒的特性了。
整个基督教就建筑在爱上面，
整个基督教都是建筑在爱的上面，
对吗？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以致圣经就全圣经的中心了吗？
直接圣经是全圣经的中心，
而这节圣经的中心就是神爱世人了吗？
而这节圣经的中心乃是神爱世人。
你说爱最重要，
你们觉得爱人是何等的重要？
所以你说你信了耶稣呢？
所以你说你信了耶稣，
人家不是看你信不信圣经的，
人家并不是看你看不知不知道圣经，
你的家人看你信耶稣呢，看你有没有爱心。
你家里的人看你信耶稣的结果呢，是看你有没有爱心，
看你的脾气有没有改好，
看你的脾气是否有改好，
看你的人际关系，
看你的人际关系如何，
对吗？
你说说对不对？
弟兄姊妹，我们应该用爱心来约束自己。
弟兄姊妹，我们应该用爱心来约束自己。
神就是爱，
神就是爱。
一个越爱神的人，
一个越爱神的人，
越爱人的人，
越爱人的人，
他就是越大约束自己胜过情欲的人。
他是越是能够这个约束自己胜过情欲的人。
第二种的约束力，
第二种的约束力，
我们看一下第十六节了。
我们来看第十六节。
十六节话：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十六节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啊，这个第二个力量就是圣灵啦。
第二个力量就是圣灵。
你信圣灵，你就不放纵情欲啦，咪胜过情欲啦。
你如果顺着圣灵，你就不会放纵自己的情欲，就是等于胜过情欲了。
十七节话，
第十七节说：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
圣灵和情欲相争，
圣灵和情欲相争，
这 两个字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作愿意作的。
这两个字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
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
圣灵同情欲在我们里面相争啊！
圣灵跟情欲在我们里面相争。
你信圣灵，
你信圣灵，
圣灵就帮你约束啊！
圣灵就可以帮助你约束，
你就胜过放纵情欲啦。
你就是可以胜过放纵情欲。
一个人被圣灵约束之后，
一个人被圣灵约束之后，
有咩表现呢？
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有22节同埋23节嘅表现。
有22节到23节的表现。
因为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之际。
这里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之际。
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这样的事情没有律法禁止。
那各位弟兄姊妹，爱心的力量很紧要。
所以弟兄姊妹，爱心的力量是非常厉害的。
但是圣灵的力量也都非常紧要。
但是圣灵的力量也是非常重要。
而圣灵就是在你里面促使你有爱心的。
因为只有圣灵在你里面才能够促使你生发爱心。
所以有爱心要有圣灵的话，
有爱心必须要有圣灵。
那让我们花点时间研究下圣灵的约束力是什么力呢？
我们来思想一下圣灵的约束力是怎么样。
首先我们知道圣灵就是圣洁的灵。
首先我们知道圣灵就是圣洁的灵。
圣洁这两个字在原文就是 separate 的意思。
圣洁这两个字在原文乃是隔离的意思，
分开，
分开。
所以圣经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分别出来。
所以这个圣经上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分别出来。
这个分别出来这个力量啊，
这个分别出来的力量，
就是圣洁的意思，
就是圣洁的意思。
所以圣洁的灵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圣洁的灵住在我们里面，
就加强了我们从世界罪恶里面分别出来了，
就能够加强我们从世界的力量里面分别出来。
大家明白？
大家明白吗？
所以这个分别的能力就在这个圣灵里面。
所以分别的这个力量就在圣灵里面。
而且灵这个字，
而且灵这个字，
灵不是物质啊，
灵并不是属物质。
如果物质就在外面拿的，
属物质在外面可以拿到。
灵呢，
灵呢，
它可以住在我们里面啊，
它可以住在我们里面。
啊，这个重要啊，
这点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发觉到我们的情欲在里面嘛，
因为我们发觉我们的情欲就在我们里面。
在我们里面，我们怎么对付里面的东西呢？
在我们里面，我们怎么样去对付它呢？
你去看医生，你说医生我里面情欲发作，你有没有药啊？你一支针打我里面，让我控制情欲。
看医生，你能不能对医生说，医生我里面情欲发作，请你用打一支针给我吃什么药，让我能够控制我的。
医生说我没这种药。
医生就说我没有这种药。
连我自己有时都搞不定，
连我自己也暂且如此，
是吗？
你们觉得？
所以里面的问题不可以用物质来解决。
所以我们里面的这种问题不能用物质来解决，
里面这个情欲的问题需要用灵来解决。
所以我们里面的问题，情欲的问题必须要用灵来解决。
圣灵如果住在我们里面，它就帮助我们。
所以圣灵如果住在我们里面就可以帮助我们，
因为它是圣洁的灵，
因为它是圣洁的灵。
另外一点我们要注意，
另外有一点我们要注意，
圣灵虽然住在我们里面，
圣灵虽然住在我们里面，
但是他不会用一种超自然的能力来控制我们的。
但是他却不会用这种超自然的力量来控制我们。
有些人呢犯罪，
有些人犯罪了，
他就埋怨神了，
他就开始埋怨神。
真的为什么你不叫圣灵在我里面控制我，让我不犯罪呢？
为什么不叫我圣灵在我里面控制我，使我不犯罪呢？
那他就以为好像那些鬼上身一样，圣灵一来，释放罪了。
他就以为就像鬼上身那种情形一样，圣灵一来了，我就可以马上停止犯罪。
鬼上身嘅，咁啊，鬼一嚟控制咗佢，咁佢就讲嘢都唔系自己讲啦，个鬼讲啦。
但是鬼上身的时候，控制了自己，他所讲的话都不是自己讲，乃是鬼在他里面讲。
我哋大家记紧一点，
我们要记得一点，
原来邪灵系带住人嘅自由。
原来邪灵乃是夺取人的自由，
而圣灵系尊重人嘅自由。
而圣灵却是尊重人的自由。
圣经话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
圣经上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
所以圣灵尊重你的嘛，
所以圣灵是尊重你的，
他提醒你，
他提醒你，
叫你不要犯罪，
叫你不要犯罪。
但你是要犯呢，
但是你偏要犯罪呢，
他尊重你的自由，
他还是尊重你的自由。
他知道在你里面担忧，
他最多在你里面担忧。
他感动你感激你都不动呢，他都没办法。
他拼命地感动你感激你，你都不 不动的话，他也没办法。
圣灵不会用他的超自然能力控制你的嘛？
圣灵不会用他超自然的力量来控制你。
啊，如果是他会用超自然的能力控制我们的话呢？
如果他真的用超自然力量控制我们的话，
这样我们仍然说我们根本就没有胜过情欲。
根本就是说我们不能胜过情欲。
因为我被控制了嘛。
因为我们被控制了。
我都没有自由吗？
我都没有自由。
啊，不是我胜过，是圣灵的嘛。
不是我胜过，那是圣灵胜过。
是不是啊？假使间我哋仍然有自由，
如果我们仍然有自由，
我哋可以犯罪，
我们可以犯罪，
但我哋有力量控制自己唔犯罪，
但是我们有力量控制自己不犯罪，
这个先系真正嘅得胜生活，
真系真正的得胜的生活。
咁啊，究竟圣灵点帮我哋呢？
究竟圣灵怎么样帮助我们呢？
圣灵叫做真理嘅圣灵，
圣灵叫做真理的圣灵，
佢喺里边解释呢个道理你听，
他在你里面解释这个道理给你听，
所以基督徒听道好紧要啊，
所以基督徒听道非常重要。
你比如你今天听我讲道的嘛，
比如说今天你听我讲道，
如果我不讲理，
如果我不讲理，
我只是哔哔哇哔哇这样讲，你看你受不受感动啊？
我就胡乱讲一番的话，你受不受感动？
我当然有道理在里面，
我讲的里面一定有道理，
你听的时候，
你听的时候，
圣灵是藉着那个理来分析给你听，来感动你，
圣灵就借着道理来分析来感动你。
所以整个基督教就建筑在真理在道理上面，
所以整个基督教就建立在这道理真理上。
我们早一辈的基督徒呢，
早一辈的基督徒，
他们去礼拜堂，他叫做听道理的。
他们去礼拜堂呢，是去听道理的。
去哪里？
你去哪里呢？
他不是说去礼拜堂聚集的。
他不是说我去礼拜堂聚集。
他说我去听道理。
他说我去听道理。
所以道理很重要啊。
所以道理是非常重要。
如果你这个人蛮不讲理的，
如果一个人蛮不讲理的话，
那就圣灵很难在你里面引导你。
那么圣灵就很难在你里面做引导的作用。
你一定要服在理里面，
我们一定要服在你的，
服在真理里面，
我们要服在真理之下，
凡是真理我就服了，
凡是真理我就顺服你，
这样才行，是不是
这样子才可以。
圣灵用感动，
圣灵用感动
在真理上面分析给我们，
在真理上分析给我们，
给我们感受神的爱，
让我们感受神的爱，
给我们感受那个道理，
让我们感受那个道理，
给我们知道爱和律法的关系，
让我们知道爱跟律法的关系。
当我们在圣经的真理感动感动感动的时候，
当我们被圣经的真理感动之后，
我们约束我们自己的力量就慢慢大了，
我们约束自己的力量就逐渐增加，
于是我们就结出圣灵的果子了，
于是我们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
结出什么果子呢？
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呢？
好多人都识背了，
很多人都会背了。
仁爱，
仁爱，
圣经将这个放在第一，
圣经将仁爱摆在第一。
仁爱，
仁爱，
因为爱就完全了律法嘛，
因为爱就完全了律法，
爱就是先知和一切道理的总纲嘛，
爱就是先知跟一切律法的道理的总纲，
全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嘛，
全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句话
里面，
里面
有爱，
所以我们里面有爱。
你是不是约束了自己啊？
你是否又约束了自己呢？
我刚才讲爱和律法的比较，
刚才我讲到爱跟律法的比较，
你怎么会有爱啊？
你怎么会有爱呢？
圣灵在你里面叫你结出这个果子就爱了嘛，
因为圣灵在你里面让你结出的果子就是爱。
喜乐，
喜乐，
这个喜乐呢，
这种喜乐呢，
不是最终之乐那种喜乐，
不是最终之乐那种乐，
这个是圣灵果子结出的喜乐，
圣灵结出了果子的这种喜乐，
圣灵里面的喜乐，
在圣灵里面的喜乐，
里面是圣洁的，
里面是圣洁的，
这种喜乐因为信服神，
那种喜乐是因为顺服神，
这种喜乐因为觉得自己高贵，
那种喜乐因为觉得自己很高贵，
不犯那么卑污的罪，
不犯那么卑微的罪，
这种喜乐在里面，
这种喜乐是里面的。
和平，
和平，
和平这个字呢，怒啊恨啊那些，
喜乐呢是针对那十五种情欲里面的怒跟恨。
当我们人际关系和平，
当我们人际的关系是和平的，
没有争论，
没有争论，
没有彼此批评，
没有彼此批评，
没有彼此仇视，
没有彼此仇视，
没有彼此猜疑，
没有彼此猜疑，
很和平的，
非常和平的，
你说好不好呢？
你说好不好？
真的好啊，
那真是好。
所以有一次圣经呢，很多人都很喜欢，
所以有一次圣经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
我说第一句你就懂第二句了，
我如果读第一句你一定知道第二句，
看啊弟兄和睦同居，
看啊弟兄和睦同居，
下一句是什么？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何等的赞，何等的美。
我见和睦同居好好噶嘛，
可见和睦同居是非常的好。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下一句是咩？
下一句是什么？
唔啱，系咩啊？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系咩啊？
因为他们必得称为神的儿子，
因为他们必得称为神的儿子。
原来神的儿子叫人和睦的，
原来神的儿子乃是叫人和睦。
这是神的儿子的特性来的，
神的儿子的特性乃是。
那你就要研究自己了，
你要研究自己了。
你是去到哪里纷争就去到哪
里，你若到哪里纷争就带到哪里，
还是你去到哪里和平就去到哪里呢？
还是你走到哪里和平就到哪里。
这个很大分别啊，
这种差别非常
的大。有些人去到讲嘢咧，整日挑起争端噶啦，又讲呢个是非，讲个是非，结果哇乱晒龙啦。
有些人到处走就挑起纷争。
那有啲人系智者吓，
但是有些人是智者。
谣言就止于智者啦嘛。
啊，谣言止于智者。
啊，呢个就系和睦之子话吓。
真乃是和睦之子。
忍耐。
忍耐。
忍耐系针对嗰十五种情欲里边嘅增进嫉妒。
忍耐乃是针对那十五种情欲里面的增进嫉妒。
啊，你点会妒忌人呢？
你怎么会妒忌人呢？
你点会同人争咁紧要呢？
你为什么会跟别人这样竞争呢？
因为你冇忍耐。
因为你没有忍耐。
呢个忍耐呢个字呢？
忍耐这个字。
英文啊 long suffering。
英文乃是 long suffering。
即系你 suffer 得好长时间咁解喎。
意思就是你忍受的很长的一段时间。
哇，受苦受好长时间。
受苦受很长的时间。
呢个梗系爱先会咁做得到啦。
一定只有爱才能做得到。
恩慈，
恩慈，
咩叫恩慈呢？
什么是恩慈呢？
即系对人有好处就叫恩慈。
其实对人有好处乃是恩慈。
呢个系圣经嘅特别嘅用词嚟嘅。
圣经嘅特别的用词。
喺世俗好少用呢个用词。
在世界上很少用。
对人永远有好处。
对人永远有好处。
呢个就系恩慈。
这乃是恩慈。
良善，
良善。
指你所做嘅嘢，一切嘅嘢冇恶嘅成分喺入边。
指你所做的一切事情里面没有恶的成分。
一味是向着良善那方面，
一味的是向着良善。
信实，
信实，
除了诚实的意思，
除了诚实的意思，
除了有信用的意思，
除了有信用的意思，
它里面特别是有忠心和持守信仰到底，
里面有忠心持守信仰到底，
就是这个 faithful 这个字，
就是这个 faithful 这个字，
它针对异端拜偶像邪术这些倾向邪的倾向，
真的是针对异端拜偶像邪术这些 邪方面的
温柔，
温柔，
温柔是针对十五个情欲里面的暴这个恼怒，
温柔乃是针对那十五种情欲里面的恼怒。
你有没有试过恼怒啊？
你们试过恼怒？
哇，恼到面都变晒，只眼都突晒，
恼怒的整个脸都变色了，
那个嘴巴变得四方的，嘴巴变成四方形的，
嘴巴变成四方形，
你变成咁个样，
你变成这种样子，
系咩缘故呢？
是什么缘故呢？
你里边缺乏咗温柔，
乃是因为你里面缺乏温柔。
我以前解释呢个登山八福，解释过你哋听啦吓。
我先解释过登山八福给你们听。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咩？
温柔的人有福了，下面是什么？
啊？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点解温柔就会承受地土咁得意呢？
为什么温柔可以承受地土呢？
原来以前的人呢，最主要争啊争地土。
原来以前人争竞就是为了地土。
你唔同人争，
你不跟别人争，
神就将地土俾咗你，
神就把地土赐给你。
所以话你实争嘢咁解，
所以你这样子就不要
温柔。
温柔
系基督徒嘅特性，
温柔乃是基督徒嘅特性，
系耶稣嘅特性。
这乃是耶稣的特
性，就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
他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
这是温柔，
这乃是温柔。
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
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
这是温柔，
这乃是温柔。
所以温柔 很重要，
所以温柔非常重要。
最后是节制，
最后是节制。
节制是针对放纵，
节制乃是针对放纵。
情欲的发作就是要人放纵，
情欲的发作乃是叫人放纵。
圣灵在你里面发作就叫你节制，
圣灵在你里面发作就叫你节制。
当你节制的时候，
当你节制的时候，
圣灵工作就容易了，
圣灵的工作就容易了。
在这九样里面，
在这九样里面，
节制是最被人忽略，
节制呢最被人忽略的。
我们很容易注重了喜乐啊、和平啊、忍耐啊等等。
我们非常容易注重的仁爱、和平、温柔等等。
我们很少注意节制这样。
我们却非常少注重节制这方面。
节制其实很重要。
节制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好像你的车的那个 brake 这样。
就像你车子里面的刹车一样。
你没有个制，那怎么行呢？
你都没有这个刹车的控制怎么办？
圣灵结的果子就是节制。
圣灵所结的果子乃是节制。
所以我这个人没办法接纳灵恩派那种疯狂式的聚会。
所以我这个人不能接受呢灵恩派那种疯狂的这种聚会。
没有节制。
没有节制。
圣灵呢，圣经告诉我们，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
圣经告诉我们说，先知的灵乃是顺服先知的。
这个顺服就是节制啊。
这种顺服乃是节制。
所以我们大家要明白。
什么要明白？
这九样东西呢？
就这九样东西。
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
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
我们再分析一下这九样东西啊。
我们再来分析这九样东西。第一样。
圣经说，这些呢都是没有律法禁止的。
第一，圣经上说这些是没有律法禁止的。
这个没律法控告你的。
就是说律法没有办法控告。
这些不是罪来的。
这些不是罪。
这些是真自由。
这些乃是真自由。
这些叫你心里面有平安。
这些叫你们心里面有平安。
律法控告你，你就没平安。
律法控告你，你就不会有平安。
是不是？
是不是呢？
弟兄姊妹，如果你的心安理得。
弟兄姊妹，如果你心安理得。
你就不会被律法控告。
你就不会被律法控告。
为什么你不得心安理得呢？
为什么你不能心安理得呢？
为什么你有自救感呢？
为什么你有自救感？
为什么你有不安乐 的成分呢？
为什么里面没有安乐呢？
因为不是圣灵在你里面结的果子。
因为不是圣灵在你里面结的果子。
我喜欢结果子这几个字。
我非常喜欢结果子这几个字。
结果子它是指出一种自然的生产。
结果子乃是指一种非常自然的生产。
生命自然的流露。
生命自然的流露。
好树就结好果子，坏树就结坏果子。
好树就结好果子，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
好自然啊，
这是非常自然的。
所以基督徒，
所以基督徒，
他要流露出这九种呢，
必须要怎么样流露这九种
啊？这九种表现呢？
这九种表现，
唔使压迫自己，
不需要压迫自己，
唔使猛闹自己咁衰，点解我唔好嗰种？
不需要拼命的自责。
不用，
不需要的。
圣灵在你里面，你就活出那种风度出来。
圣灵在你里面，你就可以活出这种风度来。
好自然流露出来，
那是非常自然的流露。
你不能够在患难里面生忍耐啊？
为什么不能在患难中生忍耐？
你能忍耐生老练，老练就生盼望啊？
为什么不能在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
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中间了嘛。
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中间，
一浇灌在中间，
一浇灌在中间，
他就点啊？
他就怎么样？
他就生了嘛？
他就生了
啊？好自然啊，是吧？
那是非常自然的。
啊、你种过玫瑰花没啊？
你种过玫瑰花没有？
啊、你种过菜没啊？
你种过菜没有？
你淋点水落去。
你浇点水。
你唔使做咩噶啦，佢就自己生噶啦。
你不需要做什么，它就自己就会生长。
呢个系生命嘅流露嚟
咯。真系是生命的流露。
嗱，呢个生命流露呢几个字？
生命流露这几个字。
我希望大家听习惯嘅。
我希望大家听习惯它。
喺基督教时时用嘅呢个名词啊。
真系是基督教经常用的字眼。
你会听有啲基督徒讲。
你有冇听过基督徒说？
嗰个人点解唔可以咁样做啊？
那个人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子做？
因为佢生命有问题。
因为他的生命有了问题，
他点逼自己都做唔到啦。
他怎么样逼迫自己都做不到？
点解嗰个人咁容易得胜啊？
为什么那个人那么容易得胜？
佢笑得咁自然嘅，
他笑得那么自然。
人家闹佢，佢都唔嬲嘅。
人家骂他，他都不会生
气。点解啊？
为什么呢？
哦，呢个佢嘅丰盛嘅生命。
那是因为他里面有丰盛的生命。
佢属灵嘅生命。
他里面有属灵的生命。
自然嘅流露嘅。
非常自然的流露，
唔使仲用咗一种宗教嘅规条压制自己，
不需要用一些宗教的规条来约束他。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你做基督徒做得辛唔辛苦啊？
你做基督徒做得辛苦不辛苦？
辛唔辛苦？
辛苦吗？
你话我好辛苦、啊，
你说很辛苦。
唉，我又搣自己又打自己都冇办法灵修嘅，
我偏偏能虐待自己都不能灵修。
我好大力量控制自己噶啦，
我用很大的力量控制自己了。
但系有个麻雀脚话三缺一，我就唔知点解鬼上身咁去噶啦。
上次这个麻雀三缺一的时候，我就不晓得鬼上身。
点解我控制唔到自己呢？
为什么不能控制自己呢？
因为你唔顺从圣灵。
那是因为你不顺从圣灵。
因为你冇让圣灵俾多啲机会，圣灵咧喺你里边做工。
那是因为你没有给圣灵多。 多一些机会在你里面做工。
圣灵几时在你的心里面做工多一点呢？
圣灵什么时候在你心里面做工多？
在你祈祷的时候，
就是在你祷告的时候，
在你读经的时候，
在你读经的时候。
所以弟兄姊妹留意了，
所以弟兄姊妹要留心，
留意了，
要留心听。
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
礼拜一下午，
礼拜礼拜天的晚上，
下午，
礼拜天的下午，
我们全教会有个祈祷日，
我们全教会有一个祷告日。
那天呢，你可以很透彻回来祈祷，
你可以回来透彻的祷告。
韩国的教会为什么这么复兴啊？
韩国的 教会为什么那么复兴
啊？你记得滕近辉牧师在夏令会说吗？
你记得滕近辉牧师在夏令会所提到的？
因为他们很会祈祷，
因为他们非常会祷告。
为什么祈祷会带来这么大力量呢？
为什么祷告会带来这么大的力量？
因为你日间呢，
因为你日间
你会听到很多声音，
你会听到许多的声音。
这个讲是非，那个电视的声音，
这边讲是非，那边电视的引诱。
你的内心呢？
你的内心
很多情欲的声音，
有许多情欲的声音，
很多鬼仔的声音，
许多鬼小鬼的声音，
叫你恨人啊，
叫
你放纵啊，
叫你放纵。
但是好奇怪，
非常奇怪，
当你一跪下来，
当你一跪下来的时候，
一祷告，
一祷告的时候，
所有世界的声音、情欲的声音、魔鬼的声音全部静下来。
所有世界的声音、魔鬼的声音、情欲的声音完全静下来。
那个时候呢？
那个时候
你只是听到圣灵微小的声音，
你就是会听到圣灵微小的声音。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我记得我看过一本书，
我记得看过一本书，
讲这个非洲王子毛三面，
讲到非洲王子
毛三面。
毛三面这个人，
这个是一个小蚊仔来的。
他那是一个小孩子，
他信了主，
他信了主，
他有很好的灵性，
他有非常好的灵性。
他怎样好法呢？
他是怎么样好法呢？
无论哪个人来探他，
不管什么样的 人来探访他，
他第一样就祈祷了。
他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
在一个船里面跟个船长来到打扫。
他在船里面跟一些 船长们来打扫。
那个船长饮醉酒，
这个船长他已经醉了酒，
回来一拳就打晕了他。地上
他回来是一拳就把他打昏在地上。
那么这个毛三面爬回来起身，
这位毛三面他就爬起来。
那个船长以为他当然起身跟他打的了嘛，
这个船长一定以为他起身一定要来反抗跟他打。
谁知他爬回来起身跪下祈祷，
没有想到他爬起来以后再跪下来祷告。
这个船长虽然跟醉酒的，
这位船长虽然醉酒了，
还有点醒了嘛，
他还有几分醒，
就觉得自己很难过啊。
他觉得自己非常难过，
我打他他不打我，他还为我祈祷。
我打他他不打我，他反而为我祷告。
他就感受到一种力量推他埋去，又跪下祈祷。
他就感受到有一种力量也推他，使他跪下来也祷告。
他祈祷这个船长信了耶稣，
他祷告完之后船长就信了耶稣。
后来毛三面就去到美国一个大学读书了，
后来的毛三面就到了美国的一个大学读书
啊，读 ABC 的，
他读 ABC
啊，他是非洲土人来的嘛，
他乃是非洲的土人。
不过那间大学那些学生呢就很兴奋，有个非洲王子来了我们学校啊。
那些美国大学的学生都非常兴奋，因为有个非洲的王子到我们学校来，
那么个个都去宿舍探吧，
每个人就到宿舍去看他。
你一入来呢，
你一进来呢，
他第一句说就说，哎，欢迎欢迎，我们一起来祈祷呢，他就跪下了。
非常奇怪，你一进到他的宿舍里面，他就说非常欢迎你，我们一起来祷告，他就跪下来了。
那么，哎，我不祈祷嘛，啊，你不祈我祈下，那么就祈了。
你如果说我不祷告，那没关系，他就祷告了。
因这个缘故，在大学宿舍他带好多人信主嘛。
因着这个缘故，他在大学的宿舍里面带了许多人信主。
有个无神主义者，
有位无神主义者，
又去探佢啦，
也去探望他。
佢一去到佢话啊，欢迎你嚟，我哋祈祷咧，佢就跪低。
他一看到他就说，哦，欢迎你来，他就跪下来祷告。
啊，那个无神主义者觉得好不舒服啊。
对，无神主义者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但是又觉得我可能跪低同你一齐祈祷咧。
那就好吧，我就跪下来跟你一同祷告。
奇怪，祈完祷啊，那个无神主义者冇嘢驳。
奇怪，这个无神主义者他祷告完之后却没有东西可以反驳他。
我见到佢就信埋耶稣啦。
后来他也信了耶稣了。
呢个无神主义者信咗耶稣之后咧？
对，无神主义者信了耶稣之后。
后来佢又做咗牧师喎。
后来他竟然做了牧师。
佢一次传道。
他有一次传道。
咁啊，同嗰人辩驳。
跟一个人辩驳。
嗰个人好冇礼貌，就一拳抌落呢个牧师嗰度。
那个人非常没有礼貌，一拳就把牧师打。
呢个牧师俾佢打倒喺地上咧。
这个牧师就被他打倒在地上。
好唔快乐喎。
非常的气愤。
起身就磨拳擦掌。
起身来就磨拳擦掌。
但系一谂起无生面。 被个船长打低。
但他一想到那个茅山面被船长打下来。
啊，茅山面祈祷喎。
茅山面去祷告。
佢捏起个衫就瞪大眼。
他把这个袖子卷起来，瞪大眼睛。
突然间转身跪低。
突然间他转身跪下来。
那个打佢嗰个同学嗰、那个朋友呢？
那位打他那个朋友呢？
咁奇怪嘅呢、这个人。
觉得这个人实在很奇怪。
摩拳擦掌，突然间跪低祈祷。
摩拳擦掌，突然间转身倒跪下祷告。
佢又觉得有种力量感动佢。
就有一种力量要感动他。
我打他，他不打我。
我打他，他不打我。
他还为我祈祷。
他还为我祷告。
于是乎，他不其然又跪低。
因此他不其然的又跪下来了。
又信了耶稣。
又信了耶稣了。
咁神奇的。
这么神奇的事。
点解啊？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一跪低的时候。
一旦你跪下来的时候。
你祈祷的时候。
你祷告的时候。
所有魔鬼引诱的声音全部呆呆。
所有魔鬼的引诱你的声音全部静默。
啱唔啱啊？
你说是不是？
我记得啦，我试过啦。
我记得我试过。
我好细个信咗耶稣。
我非常小的时候信了耶稣。
因为我骑个单车翻屋企。
我骑着单车回家的时候。
我将我的单车放喺呢边。
我把我的单车放在一旁。
我家姐话唔好，放喺嗰边。
我的姐姐说不好，摆在另外一边。
我话我个单车唔使你理，我要放呢边。
我说我的单车不要你管，我要摆在那边。
佢话你阻住条路系放呢边。
他说你把路挡住了，
咁啊翻嚟翻去就带上嚟。
翻来翻去就打起来了。
我家姐大我好多噶嘛。
我的姐姐大我很多。
佢一拱，
他把我一推，
我头就撞穿咗啦。
我的头就穿了洞。
我好嬲，
我非常生气。
我咳吐吐一吐口水落佢块面。
我就口水吐在他脸上。
咁我就走咗出街。
我就出去了。
哇，好嬲啊！
非常的生气。
嬲到唔翻屋企。
我生气的不回家。
咁啊，我喺街角嗰度咧。
我在街角的地方。
装下装下。
偷看
嗰时咧，已经系深夜十二点几啊！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深夜十二点多了，
我仲唔翻屋企，
我还不回家。
我见到我爸爸咧喺屋企门口指手画脚，
我看到我的爸爸在门口指手画脚，
啊！叫啲人快啲去揾我，
叫啲人赶快去找我。
哎，咁夜都唔翻嚟，快啲去揾。
这么晚了还没有回来，赶快去把他找回来。
又见到我爸爸咧，手指住我家姐大闹佢。
后来我一看到我爸爸手指头指着我的姐姐大骂他。
啊、我条气又顺啲啦
因此我就比较
咁，我就大摇大摆翻屋企啦。
因此我就大摇大摆的回家。
我一入屋企门口咧，
我一进门口，
我爸爸就话啦，
我爸爸就说：
好啦好啦，佢翻嚟啦。
好了好了，他终于回来了。
原来闹我家姐话，
原来他骂我的姐姐。
我警告你啊！
我警告你，
如果你再对付你细佬咧，
你下次这样子对付
佢，再离家出走嘅话咧，
再离家出走，
我就为你事办。
我就为你试问，
哇！有爸爸撑住我更加爽啦，系咪？
我有爸爸做我的后台，我更是爽快。
我就翻去我自己间房瞓觉啦。
因此我就回到我的房间去睡觉。
我一跪低，
我一跪下来，
事情就发生了。
事情就发生了。
我听见圣灵的声音。
我听见圣灵的声音。
圣灵话：你要向家姐道歉。
圣灵就对我说：你要向你的姐姐道歉。
哇！我好唔忿啊！
我非常的，
佢撞穿我个头啊！
他把我头都打，
我要向佢道歉。
我还要向他道歉。
那个圣灵又不同你驳嘅，
圣灵却不跟你争辩。
圣灵话你道歉，
圣灵说你道歉。
我唔道歉，
我不要道歉。
圣灵话你道歉，
圣灵说你道歉。
我就同圣灵喺度拗颈，
因此我就跟那个圣灵在
啰啰挛跪咗喺度半个钟头冇平安。
我跪在那边半个钟头都没有平安。
最后，我信服，
我信服。
我话神啊，好啦，我道歉。起身就写咗一封信，
我起身就写了一封信，
贴个邮票落去，
把邮票贴下来，
请邮差递俾我家姐，
请邮差来断地。
我家姐对唔住，
我说姐姐对不起，
系我唔啱，
是我的不对，
我里边有圣灵嘅人，
我里面有圣灵的人，
我唔应该咁暴躁，
我不应该这样子暴躁。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嗰次我经历到圣灵嘅声音。
我那次经历了圣灵的声音，
我经历到圣灵在我里面有很大的约束力，
我经历到圣灵在我里面有很大的约束力。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你让圣灵在你里面，
你让圣灵在你里面，
他就帮助你结出圣灵的果子，
他就可以帮助你结出圣灵的果子。
而这个结出来呢，很自然的，
这种结出的果子呢是非常自然的过程。
当你不挣扎，
你不需要挣扎，
你顺服，
你只要顺服，
圣灵的果子就结出来，
圣灵的果子就自然结出来。
如果我们将这圣灵九个果子，
我们将圣灵的九种果子
用电影演那些演员的艺术演出来的话呢，
以这个演员的技巧演这个表演出来，
比如喜乐，那你当然
就是喜乐，一定是带着笑容。
和平，咁梗系唔好瞪眉瞪眼啦。
和平，你就不可以瞪大眼睛。
啊，温柔，咁梗系啊，斯斯文文啦吓。
要表示很斯文的样子。
嗱，你将呢九样饰演出嚟。
你将这九种的形式演出来。
你会见到一个咩人？
你会见到什么样的一个人？
啊，你见到咩人？
你会看到的是什么样一个人？
你会见到呢个就系耶稣。你饰演出来的时候，别人就见到你是耶稣。
你如果能够演出来的话，别人就看到你是耶稣。
使别人由你见耶稣。
使别人由你见耶稣。
啊，我以前教过你唱过这首歌，记不记得？
我以前也教过你们唱过这首诗歌。
使别人由你见耶稣，使别人由你见耶稣。从三圣杀相传住旧人道理，使别人由你见耶稣。我唱得不是很好听的，
我唱得不是很好听。
不过个歌词吸引我了，吸引我几十年。
我这里面的歌词吸引我好几十年。
如果我活出就似耶稣，几好呢？
如果能够活出来像耶稣，那是何等的好。
啊，那个美丽的状态就人见人爱的了。
那种美丽的状态必定人见人爱。
个个都想黏下你的了。
每个人都想跟你亲近。
几美好。
那是何等的好。
时间关系，我只讲到两种约束力啫。
时间的关系，我只讲到两种的约束力。
留翻第三个约束力，下一次先同大家讲。
留下第三个约束力，下次再跟你们分享。
大家一齐祈祷。
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主，
亲爱的主，
你住在我们里面，
你住在我们里面，
成为我们的约束力，
成为我们的约束力，
让我们流露出这九样的果子，
咱们流露出这九样的果子。
主啊，我们实在很多地方亏缺你的荣耀，
主啊，我们实在在许多的地方亏缺你的荣耀，
求主赦免我们，
求主你赦免
我们，羡慕一个属灵的生命，
我们羡慕一个属灵的生命，
一个丰盛生命，
一个丰盛的生命，
一个像耶稣基督的生命，
一个像耶稣的生命。
主啊，赐给我们，
主啊，赐给我们，
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耶稣的名。